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来自《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会众请听我念。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虔诚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付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今天张国华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蒙受火炼的信心，让我们以受教的心领受。有请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今天牧仪姐妹还有诗班带领我们一个美好的敬拜的时间哈。大约四十五年前，作者 Philip Yancey 杨斐利写了一本关于 Paul Brand 保罗班德医生生平的书。五十多年来，班德医生一直在研究疼痛和人体。那么班德医生发现麻风病，就是 leprosy 的大部分损害都是因为患者失去了痛觉。那么 Tanya 呢，是一个四岁的女孩，患了麻风病，她的脚严重受伤，流血不止，骨头都白了。但是当她的鞋子绑带被取下进行检查时，他并没有感到疼痛，他踩到了钉子也不会拔出来，是常有的事，因为他不觉得痛。因为如此，汤亚不断地损伤自己的身体，有疼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吃止痛药，吃 Panadol， 但是如果身体受伤了但没有感到痛苦的话，我们就会像汤雅这样生活在危险之中。因此班德医生做了个结论，疼痛呢是一份礼物，如这本书说 The gift of pain， 伤痛的恩赐。就像疼痛一样，苦难也是一种礼物，一个火炼的礼物。当苦难临到我们时，不要觉得奇怪，不要感到惊讶，因为它不是稀奇的事。不过彼得所说的不是普通普及的苦难，而是独特的为基督受的痛苦。为耶稣受苦是荣耀的道路，为基督受苦可以塑造我们，让我们更成熟，更有耐心，成为坚持不懈的基督门徒。门徒为基督受苦，蒙受过火炼的信心， 是一种礼物。那彼得自己也曾经为基督受过苦，他被殴打，也坐过牢，因为他大胆地传福音，他亲眼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他说，当我们跟耶稣一起受苦时，要喜乐。彼得并不是坐在一间空调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写着封信。彼得的书信是写给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尽管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他们都被看为反文化的一群，他们的生命导向是跟当地宗教和社会环境背道而驰。为什么彼得认为为耶稣受苦是一种恩赐呢？当苦难发生在你身上时，不要觉得是寻常的事。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你的信心没有受到任何的考验，那就真奇怪了。火炼的试验的原文的意思是暴露在火中的试验，门徒所经历的痛苦是一种考验，看他们的信心是否真实。火炼的试炼是提炼信心，就像提炼金属一样，珍贵金属经过高温加热，去除所有的杂质，只留下真品，精炼如金。在19和20世纪初，西方宣教士在不同国家传福音时，有时会有大群人相信耶稣。这些宣教士被指控通过物质利益来吸引还没信主的人。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基督徒被称为米饭基督徒，只有在火炼的试炼来临时，才知道他们的信心是否真诚。从1951年到1990年代，中国教会经历了严重的逼迫，有人预计教会会被销毁，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国的信徒人数超越为1亿，比1951年宣教士被逼离开的时候还要多。神为了促使我们的信心坚强和坚持，可能带来不同的考验。我在14岁时成为基督徒，但直到17岁时才认真地跟随主耶稣。那一年教会 有多位的年轻人都想受洗我还年轻哈，我就祷告求神让妈妈允许我受洗，但妈妈不答应，这让我很生气，还和她争论。在华人传统家庭中，自称是基督徒是一回事，受洗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洗礼被视为一个背叛家庭家人的信仰和文化的最后一步。我的心平复下来后呢，感受到神说我不应该勉强，而且要做个好见证。我祈求天父改变母亲的心，让她祝福我受洗，这是对我微小信心的考验。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后呢，我再次问妈妈是否愿意让我受洗。说实话，那时候我没信心她会准许，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年我经常辜负耶稣，没有在家人面前活出好见证。但出乎我的预料，妈妈说我可以受洗，这完全是上帝在我的生命里也在妈妈的心里做工。几年后我母亲也信了主，在怀恩堂受洗。今天对你我来说，为耶稣和圣经真理受苦是什么样子呢？5年前在瑞典，一位牧师在讲道时，因为教导圣经对同性恋的观点而被指控， 罪名是对同性恋者表达不尊重。他被判入监牢一个月，但是呢，最后呢，因为那个欧洲人权公约，就是那个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的判刑，而这罪名呢被推翻。在英国，护士和护理人员应主动为病人祈祷，而面对专业纪律处罚。雅各说，当你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时，都把这当成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坚定不移。当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时，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喜乐。我怎么样可以有喜乐？那这听起来好像是自相矛盾吧。你可能觉得快乐和痛苦不能够并存。我们花点时间思考这两个想法。首先是喜乐，英文就是 joy。第二的想法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圣经谈到的喜乐不仅仅是快乐，快乐通常意味着得到我们要的东西，比如一辆汽车，要去度假的地方，有个女朋友，有个男朋友，或者是有一个高级的职位，考进好的学校，或者是孩子们出色的成绩，事业蓬勃的发展等等。这些跟圣经所说的喜乐是完全不一样。心里有喜乐不是因为得到想要的东西。使徒保罗说，喜乐是完全的满足，那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是效法耶稣，成为像基督的人。至于我的生活和生命不受我的掌控，这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上帝掌控的。无论环境如何，喜乐就是完全满足于上帝让我成为耶稣的门徒。这种喜悦是真实的，是基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耶稣所经历的证明上帝掌控宇宙和生命。阿吉·费南多费兰杜博士是一位斯里兰卡的牧师和神学家，在他的书《The Call to Joy and Pain》影像甘苦的扶持，提醒我们以下的真理：我们相信上帝，他爱我们，在爱中他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照顾我们，他支持我们，所以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他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消除孤独。他把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变成好事。他爱我们胜过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不仁慈。当我们受伤时，他能够安慰和治愈我们。他已经预备了我们在今生得到的遗产，他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美好。彼得提到基督的苦难，不是说我们必须像耶稣那样为我们自己的罪受苦。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和惩罚。彼得的意思是，我们得到同耶稣一起受苦的呼召，也就是向自己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完全服从上帝。耶稣是毫无保留的顺服上帝，即使这意味着残酷和痛苦的死亡。彼得叫我们像耶稣一样的服从，当你服从上帝，甚至到了个人痛苦的地步，便体验到一点点耶稣所受的苦。 但是我们仍然会充满喜乐，因为我们处于上帝的旨意。希伯来说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耶稣因喜乐摆在他面前，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描述他的羞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的喜乐来自于服从父亲的旨意，并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的奖赏将是看到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完美的荣耀会显现出来，我们便充满无比的喜乐。这种的喜乐激励我们继续前进，效法耶稣，服从天父。在这里呢，我要指出基督徒很容易陷入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认为必须受苦才能得到天堂的奖赏，这是错的想法。这种理念是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导，没有劳苦就没有收获，这是非基督教的思路。认识基督真理是一种奖赏，我们的收获是基督赐的礼物，他已经被耶稣赢得了，是他赐给我们。但也请记住，痛苦也是一种火炼的礼物，经历痛苦并不是获得上天堂的方式，我们经历苦难是神赐的礼物，是因为与耶稣越来越亲近，就有可能受到逼迫和排挤。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位基督徒孙大信，他十几岁时成为基督徒，他的兄弟试图毒死他，但他死不了，兄弟就把他赶出家门。他恢复后就很积极的传福音，那么有一次他在家附近传道，就去看望父亲，父亲却把他当这个妻儿看待。他叫孙大信远离家人，这样他就不会污染家人和他们使用的器皿。当父亲倒水给他喝，是把水壶高举，将水倒在孙大信的手上。孙大信说，当我看到父亲这样的对待我，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父亲曾经如此爱我，现在却对我恨之入骨。在这些痛苦中呢，孙大信感受到与基督受苦的亲密，他更接近耶稣。他说，尽管如此，我的心还是充满了说不出的平安，我感谢他，也就是他的父亲的这种待遇，恭敬地告别了而去。在田野里我祈祷并感谢上帝，然后睡在一棵树下，早上继续上路。神的恩典很奇妙，孙大信的父亲在去世之前成为了基督徒。当我们像耶稣一样受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宝座上荣耀的奖赏，以及与他亲近的恩赐，这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尽管为基督受苦是一种火炼信心的恩赐，但你必须为正确的理由受苦。在14到16节，彼得告诉我们正确的理由，因为我们受的苦难并非完全都是为了耶稣。如果你因为杀人、偷窃或惹是生非而受苦，那么你承受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如果你因为对耶稣的忠心顺服而受到家人、朋友、同事和老板的侮辱和鄙视，那么你是有福的人， 因为你生命的苦难彰显圣灵和神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提到的圣灵，圣灵向人们揭晓了耶稣的真实身份，并转化他们越来越像耶稣。换句话说，如果你受苦是因为别人在你生命看到了耶稣的荣光，充满圣灵，那你真是蒙福了。因为圣灵正在你的生命工作，使你越来越像耶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可能会带来苦难，但圣灵也给我们能力面对苦难。没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鼓励和力量，我们是没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坚持不了为耶稣受苦。因基督而受苦是圣灵火炼我们信心的恩赐，使我们变得更像耶稣。让我分享一个 Must Share News 网上的真实故事。 Isaiah F 以赛亚是一个新加坡马来人，他不仅成为基督徒，还是一位牧师。他年轻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华族的朋友，有一天有个朋友叫他去教会，那这位朋友呢不是基督徒，他只是想去教会认识更多的女孩子，他就叫以赛亚陪他去。那么起初呢，以赛亚参加教会的崇拜时呢，感觉得不舒服，他不明白崇拜的程序。但就在那个时候呢，以赛亚经历了圣灵的同在，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就深入地探索基督，并接受基督教。以赛亚是处于一个关系很紧密、受人尊敬的一个马来家庭。当他告诉家人他成为了基督徒，父亲当然发大怒，用那个砍刀、那个巴掌去追杀以赛亚。如果不是以赛亚赶紧祷告和他堂兄及时抢救，他必定会没命了。他被逼到印尼参加康复宗教课程，但是以赛亚坚持自己的信仰，最终离家出走。有一次他的父亲邀请他回家，但是当他的父亲意识到以赛亚不会放弃他的信仰时候呢，就给他两个选择。以赛亚选择离家出走，父亲跟他说最后的一句话：你一踏出家门，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父亲的话刺痛了他的心，后来他向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就是那个穆伊斯，申请正式归入基督教，正式成为基督徒。他找到了一个欢迎他的教会，后来成年后他成为了一位牧师，并有了新的身份。以赛亚为未来如何在新加坡管理这类的转换宗教的案例树立了先例和基础。他选择了以赛亚这个名字，意思是基督的救赎，并且感谢上帝在他信仰之旅的黑暗和困难时期的恩典。他保留他的姓氏，要他的孩子传递他所经历的。现在他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去教会，是因为他为基督受苦，坚持信仰。耶稣是以赛亚受苦的原因，苦难使他越来越像耶稣。他感到幸福，因为圣灵和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他的生命。彼得书信的读者是生活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然而他们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呢？彼得说，神的审判快到了，当耶稣再来时，信徒将首先受到审判。痛苦停止了，信徒将进入永恒安息的恩赐，痛苦逼迫试验的安息。 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说，因此上帝的子民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日，因为凡进入神安息的也歇了他们的工作，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样，因此让我们尽一切努力进入那安息，这样就没有人会因此效仿他们不服从的榜样而灭亡。不好意思，我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有些人不会进入永生，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还有那些不听从福音的人，不敬虔的人，他们将会在创造万物的主面前受审判。彼得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被耶稣称义，从神那里领受永生和永恒安息，审判将会从我们开始，这是第十七节所说的。可是我们未信的朋友和家人会怎么样呢？一位圣经学者，他讲述了美国很出名的一位脱口秀主持人 Larry King， 可能有些人听过 Larry King。 Larry King 呢，曾经邀请过三位不同背景的神学家来谈论基督教。第一个是一个自由派的基督徒，第二个是一个一神论教授 Universalism， 第三个是来自一名很出名的福音派神学院的神学家。那么 Larry King 向他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问，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最后最终会下地狱吗？自由派的基督徒基本上给了一个非常空乏的答案。那个一神论者回答说，不会。然后Larry King 很期待地看着这位福音派的教授，这个福音派的教授没有出声，待了许久，他竟然哭了起来。后来 Larry King 说，这是相信地狱审判的人最好的问答的回答。前往印度的伟大宣教士 Amy Carmichael 解救了许多陷入堕落生涯中的孩童。他曾经说过，我们有永恒的时间来庆祝我们的胜利，但只有在日落前几个小时才能赢得胜利。感谢神，我们的苦难只是暂时的，当他最后的审判来临时，我们将进入他永恒的安息和荣耀。永恒安息的恩赐应该鼓励我们为基督付出受苦的代价，但他即将到来的审判必须激励我们将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因为上帝掌控宇宙万物，生命源由他，做基督徒虽然为耶稣受苦，一旦审判来到，我们就会进入神的安息。凭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一心为善。上帝赐给我们，上帝赋予所有生命，世上的事他无所不知，包括现在世界所有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世界充满不公正、邪恶和罪恶，乌克兰战争、缅甸的内战、以色列跟加沙的冲突、美国的枪击事件、家暴、诈骗事件，但是上帝掌权，他会评判善恶，因为一切所发生的事，包括我们受的苦难，最终神必定审判。顺服主耶稣的人将有耶稣赐的公义、永生、奖赏和安息，而那些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受到报应。我们不要绝望，而是要将自己交托 给上帝，并且继续服侍他人。这里这句话，将自己灵魂交予，跟路加福音第23章耶稣的意思相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顺服上帝，做了爱的付出，并且将他的灵魂交托给天父。让我建议以下的应用。第一，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彼得说这是上帝赐的火炼信心的礼物，是他的恩赐。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自愿的说，快快快，让我为基督受苦。但我们得谨记，苦难是一分恩典，让我们效法基督，充满喜乐。二，我们以圣经的教导鼓励那些为了基督而受苦的弟兄姐妹。想想，在阿富汗，在朝鲜受苦的门徒，想想那些像以赛亚牧师背景的门徒。当你每天阅读圣经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苦难也促使我们向上帝祈祷。当我们为苦难的人祷告时，上帝会彰显他的大能，做出奇妙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万物之主，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永生的恩典。今天我们被提醒，因信耶稣而受苦和受启示，可以看为一份礼物，你的恩赐。这份礼物让我们信心成长，也使我们对你的信靠更加坚定。愿我们每天为那些因基督而受苦在主里的家人祷告。当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的喜乐，引向信心的火炼。奉主耶稣名求，阿门。